听众大家好，欢迎各位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的节目《广结善缘千万家，广东广西篇》。我是节目的主持人乐乐，好开心可以在这里再跟大家相遇。这是最好的时代，也是最坏的时代；这是智慧的时代，也是愚蠢的时代；这是信仰的时期，也是怀疑的时期。19世纪大英帝国的文学家狄更斯在《双城记》开篇写下了这一段话：如果跨越时空放在我们今日这个21世纪依然精准得令人心惊，今日我们所在的地方正正就是一个被科技剧烈重塑的时代。在人工智能 AI 高速发展的今日，科技以前所未有的速度为人类社会带来便利，极大地提升了我们的生活素质和生产效率。由自动化写作、智慧医疗到精准的数据分析， AI 都在重写每一个行业的规则。但与此同时，这种无形的集体焦虑亦都在全社会蔓延。我们开始不由自主地问自己，我们是不是有一日会被无所不能的 AI 所取代呢？我们的价值又在哪里呢？前几年当大家在讨论什么行业最安全、最没可能被 AI 取代的时候，很多人给到的答案呢，可能就是讲求创意和想象力的艺术行业。当时的人呢都很乐观地认为，机器只是可以取代重复性的逻辑、演算法和大数据，而艺术那种需要灵感、情感、用灵魂去创作的，是人类精神最后的堡垒，是演算法永远无法取替的。但近年的现实竟然打破了我们这个幻想。AI 已经不再是工厂里面重复操作的机械人，它可以听从人的命令，在几秒之内就生成了令人惊叹的图像、音乐、影像，甚至是电影剧本。它都可以很轻易地将一张普通的相去换成各种的绘画风格，就好像早排在网络上面很轻的 AI 吉卜力风格或者 AI 莫奈风格，将你的相变成各种画家的画派、画风。甚至在国际美术大赛当中，有人用到 AI 工具生成的作品，最后拎了第一名，击败了无数耗尽数月心血去创作的人类艺术家。这一连串的新动态引来了铺天盖地的热议，亦都将我们推向了一个前所未有的哲学十字路口。AI 艺术真的可以取代传统的艺术？ AI 听从的指令所生成的图像又算不算得上是艺术品呢？如果就连创意都被演算法复制和批量生产，那艺术的本质到底是什么呢？为了回答这些问题，我们不可以只停留在这个技术层面的焦虑和赞叹，我们是时候要退一步想一想，回到去哲学的源头，重新探索，去问回自己，当我们谈论艺术的时候，到底什么是艺术呢？要重新思考艺术的本质，我们有必须要回到20世纪伟大的哲学家马丁·海德格的探问之中。在1930年代，海德格写落了他最具影响力的著作之一《艺术作品的本源》。在这一篇文章当中，他提及到一个令人非常深刻和颠覆性的观点：艺术的本质并不在于技术的精准， 亦都唔在于外在形式嘅美感，而系在于艺术可唔可以成为一个真理被揭示嘅事件。大家留意一下，海德格呢度所讲嘅真理，并唔系指科学上客观嘅真确性，亦都唔系指某种逻辑命题嘅对与错。喺海德格嘅哲学入面，真理系一种去遮蔽嘅过程。佢意思系将原本隐藏喺日常世界同人类存在背后嘅深层意义，透过艺术作品重新拉到光亮之处，令佢得以显现。用海德格自己最震撼嘅一句名言嚟讲，艺术作品就是一个真理发生的地方。在这里我们必须要问一个核心的问题，这一扇通往真理的大门到底是怎样被揭示的呢？怎样被打开呢？海德格会告诉你，艺术作品之所以能够将隐藏的真理揭示，关键就是在于它建立了世界和大地。什么是大地？在海德格的理解当中，大地并非指我们脚下面踩住的泥土或者岩石，它是指一切万物生长的根基，那种无被科学公式完全拆解和穷尽的原始存在。大地是重力的源头，是材质的本身，是生命沉睡和酝酿的母体，它天然地倾向于隐蔽自身，就好像一块石头，去将它敲碎去研究它的化学成分的时候，你其实并没有揭示到石头的本质，你只是破坏它作为石头的完整性。简单啲嚟讲呢，大地就系一件物质嘅本身。而乜嘢系世界呢？世界系指人类透过语言、文化、情感同经历所建立起嚟嘅意义，系我哋生活同埋思考嘅场所。平时我哋活喺一个繁忙嘅日子里面，成日都对身边嘅事物麻木不仁，事物被掩盖喺功利同埋实用之下。而艺术作品嘅诞生就好似一条锁匙，强行咁样将封闭嘅大地咧展开揭示。当一个艺术家创作嘅时候，佢唔喺度破坏紧大地，而是将大地在作品那里重新显现出来。艺术作品建立了一个世界，并将这个世界重新描定在大地之上。艺术作品当中，大地不再是被忽视的背景，它是作为万物根源被显示出来的。而世界亦都不再是虚无缥缈的概念，它拥有着大地的沉重感和生命力。真理就是在世界的建立和大地的隐蔽这两者互相拉扯。艺术家透过他们的人生阅历、他们的情感、灵魂，令到原本隐藏在大地深处的真相在艺术入面，令到这一个大地得以揭示。这一种真理的发生是一种震撼灵魂的体验，它让我们看到一个前所未见过的真实世界。听这个哲学概念的时候，或者大家会觉得有少少抽象，所以接着下来我们就会用到一些艺术品和以艺术家为例，去跟大家加以说明这个概念。我哋第一节嘅节目时间差唔多，我哋接住落嚟咧，喺下一节即将会同大家讲下 AI 艺术同埋传统嘅艺术。大家回来讲尽天下事的第二节节目，我们上一节呢就讲述到海德格这个对于艺术的本质，而 而我哋接住落嚟咧，就會講及更加多關於 AI 藝術同埋傳統藝術嘅差異啦，同埋我哋會討論到 AI 藝術可唔可以取代到傳統嘅藝術咧？以一位香港嘅近代藝術家為例啦，佢所創作嘅攝影作品名為《距離》，呢一幅畫描繪緊一個好平庸，同埋我哋每一日喺城市都可以見到嘅場面，喺一個擁擠嘅地鐵車廂入面咧，所有人都低頭咁樣去玩緊佢嘅手機熒幕啦。呢一個本嚟就係現代都市嘅日常生活寫照。甚至我哋已經習以為常，見怪不怪。但係當藝術家將呢個日常嘅畫面變成咗一個藝術品嘅時候，佢瞬間就揭示到呢種正常生活當中嘅不正常。呢一幅作品名為《距離》，喺一個咁狹窄嘅地鐵車廂入面，人同人之間嘅距離係非常之近噶，但係心理同埋精神层面入面，人同人之间嘅距离系非常之遥远噶，这么近那么远。电子产品嘅普及，科技嘅飞速发展，睇落去系拉近咗我哋世界嘅距离，但系每个人都只系集中喺佢手入面嘅手机，集中紧喺佢嘅小世界当中。我哋少咗溝通，關係因此而逐漸疏離，冇咗昔日嘅人情味，對外界嘅事物咧都充滿咗冷漠啊！而喺《距離》呢一幅作品入面咧，正正就透過藝術家日常嘅觀察，揭示咗現代科技背後咧，令到呢個社會變得冷漠同疏離。正正因為呢一件係一個藝術作品，佢令到我哋停低腳步，重新審視翻自己嘅生活。呢一個就係藝術去揭示真理嘅能量。佢將我哋習以為常嘅盲目，化為咗做對生命嘅深刻反思。我哋翻翻去 AI 藝術啦。當我哋了解到海德格真理揭示同埋大地堂開嘅概念之後咧，我哋再嚟睇睇 AI 係點樣創作嘅。今日所有嘅 AI 圖像生成工具，佢哋核心嘅技術係基於大型語言模型同埋擴散模型。喺技術嘅本質上講 ，AI 嘅創作過程係咩呢？它是以數以億計的人類藝術作品輸入的神經網絡，將這些圖像打碎成為數據點，再通過高維度的數學空間的演算法或者概率分布，根據人類輸入的概念詞而去演算出最符合人類預期的組合。換句話說， AI 的本質是基於海量的歷史數據而得出來的結果。這個道出了 AI 和人類藝術創作的三個根本矛盾。第一， AI 是在一個既有的數據庫入面求概率最大化，它擅長的是模仿、風格遷移和同質化複製。但回顧翻人類藝術史，所有嘅偉大作品喺佢哋誕生嘅嗰一刻，對於當時嘅社會嚟講，都係一個顛覆最普遍或者一個機率最大化嘅打破啊！亦即係佢哋並唔係一個合流嘅存在喺當時嘅社會。人類藝術所講嘅嗰種突破啦、創作啦，係 AI 暫時以佢呢個演算法咧無法取代到嘅。而海德格亦都強調，要理解一件藝術作品，我哋就必須要進入藝術家嘅創作活動當中。藝術並唔係一個高立嘅終端產品，而是藝術家透過材料和世界和自身大地的存在進行的一個激烈互動，最終令到藝術作品得以成一個作品。當一個藝術家在畫布上面油顏色的時候，每一筆都是經歷著他的猶豫、掙扎或者他的思考。 注入咗佢嘅灵魂同情绪，而 AI 所生成嘅一张图片只需要单单几秒钟嘅时间。喺呢个过程，佢冇思考，亦都冇任何嘅情感。呢一个冷冰冰嘅数据库，冇创作嘅过程，更加冇嗰种创作嘅过程存在，唔会有真理嘅显示。AI 冇身体，冇生老病死，佢冇对孤独嘅恐惧，亦都冇对爱嘅渴求。佢冇连结到大地嘅肉身，缺乏内在生命嘅创作，佢只系一个外表，而冇佢更加深入嘅意思同埋故事。为咗更加具体去同大家讲呢个 AI 艺术同埋人类艺术咧，我哋就嚟睇睇近年嚟被 AI 模仿得最多嘅例子，宫崎骏嘅吉卜力动画室嘅画风。早排咧，网络上面非常流行嗰种 AI 生成吉卜力风格嘅画啊，只要你输入一啲关键字啦，你就会得到一张拥有青青草原、蓝天白云，又带有水彩质感嘅吉卜力风格嘅图片啦。但系 AI 吉卜力系唔系可以取代到真正嘅吉卜力咧？答案当然系冇可能啦。但点解呢？因为吉卜力佢唔单止系一种画风，佢系一个生命经验堆积出嚟嘅精神世界。喺吉卜力嘅动画当中，宫崎骏至今依然坚持住用传统手绘嘅方法去绘画佢嘅作品。喺数位化同埋 3D 技术普及嘅现今世界，宫崎骏同佢嘅团队依然用铅笔喺纸上面绘画每一格嘅动画。为咗几秒钟嘅镜头，佢需要画过千张、过万张嘅草稿，画到手腕发炎、腰痛难耐。佢亦都喺访问嘅时候就苦笑咁样话：创作动画是同自己的肉身作对，是一件极其痛苦的事。这一种肉身的不完美和挣扎，正正就好像海德格所讲的，和材料大地的深刻互动。每一张手稿上面的不足、微小的瑕疵，都是带着创作者的灵魂和心血。更加重要的是，宫崎骏作品里面打动了全球数亿人的力量，全部都是源于他的人生阅历和内心深处的故事。这个才是为什么他的作品 AI 无法取替的原因。宫崎骏的故事、角色设计、灵感，全部都是源于他的日常生活的一些微小观察和真实感受。就好似喺《魔女宅急便》当中嘅女主角琪琪，佢嘅灵感来源于佢同时13岁嘅女，讲述到青少年喺成长过程之中面临嘅迷茫，同埋佢哋寻找自我内心世界。而喺《千与千寻》当中嘅小千呢，灵感来源都系佢朋友嘅女女。描绘紧一个平凡女孩喺困境当中展现出善良同埋勇敢。更加令人动容嘅系，宫崎骏嘅作品有好多对佢妈妈嘅思念。宫崎骏年幼嘅时候，佢嘅妈妈有严重嘅脊椎问题，长期卧病在床，甚至连自己转一下身都做唔到。细个嗰时，曾经无数次希望妈妈可以好似其他人咁样抱下自己，但系病重嘅妈妈只系喊住咁样同佢讲，佢做唔到。后嚟宫崎骏成立咗吉卜力工作室，由于创作极其繁忙，佢甚至错过咗见妈咪嘅最后一面，成为咗佢一生无法弥补嘅遗憾。然而呢份深深嘅遗憾同埋对母亲嘅思念，佢全部都寄托喺动画之中。喺龙猫入面，嗰位虽然病咗躺卧喺医院，但依然温柔咁样去照顾佢小朋友、关爱佢小朋友嘅妈妈，就系佢对佢妈咪嘅记忆。而喺天空之城之中，嗰个大方、有朝气、有活力、又有主见嘅空中海盗多拉， 都是有宫崎骏妈妈的影子投射。而在哈尔移动城堡当中，坚强又善良的苏菲都带着她妈妈的身影。去到她晚年的作品，这些生命的互换更加是达到了顶峰。在《崖上的波儿》入面，神婆婆紧紧抱着中介，在《苍鹭与少年》当中饰演着年轻时期妈妈的火美，拥抱着穿越时空而来的孩子真人。在他们即将分离的时候，火美对真人讲了一句，能有像你这样的孩子，我很幸福。现实之中未可以同母亲相拥的遗憾，宫崎骏透过他的作品进行了自我救赎。他将自己对妈咪的爱和思念注入了每一个画面和每一个角色当中。艺术作品不单只是艺术家讲述自己的故事，他更加是艺术家疗愈自我、进行自我救赎的过程。这一种源于生命的创伤和爱的深层情感，演算法又怎样复制呢？演算法根本就没有妈咪，她又怎样明白什么是思念，怎样是救赎呢？我们这一节的节目时间差不多了，我们下集继续。各位回来我们的节目，我们继续讲东讲西。我们上一节的节目就讲述宫崎骏怎样在他的艺术作品里面融入到他人生的经历和故事，而我们接着下来就会讲下宫崎骏对 AI 有什么看法。宫崎骏对 AI 的态度曾经在一场的纪录片之中被真实地记录了下来，那一幕震撼了全球的艺术界和科技界。前几年有一班科技研发团队怀着一股兴奋的心情专程去到吉卜力工作室，和宫崎骏和制作人铃木敏夫先生去展示他们最新的 AI 动画成果。研发团队展示了一段由 AI 演算法自动生成的怪物肢体爬行的画面，那个躯体没有头，就好像一滩液体，有些怪异，有些似一个不似人形的物体在地上面扭曲地去行走。而展示者呢，他就很自豪地说，你看机器没有痛楚，亦都不用保护自己的头部，它可以用到演算法做出人类大脑想象不到的爬行姿势，这个可以用在恐怖游戏和怪兽动画入面。研发团队本来以为这一个伟大的动画大师会为这一个新型科技的创意感到惊叹，但是现场竟然陷入了一场死气沉沉的气氛。宫崎骏面无表情地望住那条片，过了一阵他才开口而讲出了一番震撼全场的说话。他说，我每一日朝头早都会去见我那位身患残疾的朋友，对他来讲，哪怕只是和我做一个简单的动作，例如举高双手互相比个 high five， 他僵硬的肌肉令到他难以抬起他的手。看着他，我再看着你们展示的这些东西，我完全感受不到任何的乐趣。创造出这些东西的人根本不知道什么叫做痛，我觉得极度厌恶和呕心。我强烈地感受到这些是对生命本身的侮辱。宫崎骏的这一番说话，这一句的怒吼 到底是为什么，他为什么会这么严厉这么严苛用这个词语去批评这个技术展示呢？因为宫崎骏一眼睇穿了 AI 艺术最大的痛点。AI 懂得符号，他懂得颜色，懂得像素，但他并不知道什么是痛楚，也都不知道什么是生命。在宫崎骏的哲学里面，人类之所以能创造出动人的艺术作品，正正是因为我们有血有肉，我们会有痛，我们会有不开心，有对弱者的同理心，有人。当人类艺术家画一个角色在泥泞入面艰难前行的时候，画家心里面会感受到那种疲惫，会感受到泥泞沾满在鞋上面的沉重，感受到肌肉酸痛的滋味。这一种对身体极限和痛苦的同理心，会透过画家的每一笔的笔触渲染在这个画面之中，而引起观赏者的共鸣。而那个 AI 团队自豪地展示的恰恰相反，它是一个没有痛楚而任意扭曲的一个肢体，非常之畸形。将这种没有痛楚的残酷和奇观当成娱乐，在宫崎骏的眼中，这一些是对生命的不尊重。宫崎骏最后对那个科技团队讲了一句这样的说话：我们人类正在对自己失去信心。这一句话才是全篇的核心。当我们迫不及待想用科技去帮我们，用 AI 去取代手绘，用演算法取代艺术家的思考，用生成的速度取代了日以继夜夜以继日的煎熬和工作的时候，我们其实是无意之中宣判着人类的生命经验已经不重要了。我们不再关心创作者在画布背后付出的汗水和泪水，亦都没有人再关心他的童年受过什么的创伤，他有什么的故事，他对他母亲的思念，他对和平的渴望。我们只是追求快和不快，似和不似，和成本高与低。这一些正正就是宫崎骏所担忧的人类对自己失去了自信心。我们开始相信演算法计出来的数值和它所演算出来的作品会比人类灵魂爆发出来的不完美创作更加有价值。我们宁愿去揽住一个完美但冷冰冰的演算法生成物，都不愿意去倾听一个活生生的人类内在深处的挣扎。各位朋友，宫崎骏对 AI 的怒吼绝对不是一个老艺术家对于新科技的固执偏见，这一个是来自人类灵魂堡垒的警钟。它提醒着我们，艺术的价值永远建基在人类对同类的同理心，建基于我们共享的痛、脆弱和爱。 AI 可以演算出一万种吉卜力的风格，它的色彩，哪怕是其他的画派，但是它永远没有办法算出一果因为见到朋友疾病抬不起手的心痛和软弱温柔的人类脆弱的内心。而正正就是这一种柔软，懂得痛，懂得爱，懂得流眼泪的，才是伟大艺术唯一的根源。不知大家又怎样看 AI 艺术和人类的艺术呢？我们这一节的时间差不多，我们下节再见。 欢迎大家回来我们的节目，我们继续跟大家讲东讲西。我们上一节的节目讲述到宫崎骏的创作故事，还有对比了人类艺术和 AI 艺术，以及是讲到宫崎骏对于他看到制作团队所做的 AI 模型，咁就非常之反感，甚至讲咗 AI 系对人类生命嘅侮辱。而作为观赏艺术品嘅我哋又可以做啲咩呢？除咗创作者嘅一方，艺术嘅另一个维度在于接受嘅一方，亦即系我哋作为呢啲欣赏艺术嘅观众。点解我哋睇 AI 生成嘅吉卜力风格嘅相嘅时候呢，最多只系会赞叹一句，哇，畫得幾真喎，都幾有吉卜力嘅感覺，而且速度仲好快添。但係我哋過咗幾秒鐘就即刻碌走呢一個 post， 呢一個貼文。但當我哋真正去睇《千與千尋》或者係《龍貓》呢一啲電影嘅時候，當中嘅劇情同角色都令你不生難忘呢？因為藝術係一種靈魂同靈魂之間嘅共情同連結。当我们欣赏一件真正的艺术作品的时候，我们不单只是看着它的颜色、线条、流畅度，我们是透过作品这一座桥梁和另一个真实活过的生命进行对话。我们可以看到角色的个性、它的性格，亦都可以看到入面的故事内容是几咁令人感动。就好像当我第一次见到我们上述讲到距离这一幅作品的时候，我会反思到现今社会的人的距离逐渐变得远，然而科技亦都在我们的生活变得越来越普遍，这种习以为常的日常生活又是不是正常呢？我会反思，我会思考。而当我看到宫崎骏动画的电影，我会从角色之中学识到勇敢、坚强、温柔、善良。动画的故事充满着童真和纯真，那种真挚的情感是 AI 没办法取代到，亦都是 AI 没办法给到我的。艺术创作就好像一场双向奔赴，创作者将自己的生命注入了去作品里面，而观赏者就用自己的生命记忆去解读作品，以自己的人生阅历去感受每一份作品。 AI 没有生命的经验，它只是一块镜，将数据库里面的资料反映出来，它没办法真正提供共情，它没有真正存在过，它亦都没有真正地去踏足过大地。不知道大家又怎样看 AI 艺术和人类的艺术呢？各位朋友，回到我们今天最初的问题，在人工智能高度发展的时代， AI 艺术会取代传统艺术吗？而艺术的本质又到底是什么呢？用一个比喻来讲， AI 就是一间顶尖建筑师设计用最高级材料建造的大屋，它的结构完美，装潢精美，几分钟就可以搭建完成。但是里面没有人住，没有人间烟火，没有欢笑，亦都没有泪水，它只是一间屋，但是它并不是一个温暖的家。而人类的艺术，哪怕它可能线条不够完美，技巧不够成熟，就好像一间简陋的小木屋，但是里面点住温暖的炉火，住住有血有肉的人。 AI 拥有着极致的速度和效率，它可以在几秒钟之内快速地将图片变成你理想的模样，但是它永远没办法创作出富有感情色彩、具有生命深度的作品，更加没可能模仿到人类的精神世界。正正因为这样， AI 可以取代到那些纯粹技术性的图像生产和商业工序，但它永远没办法取代到那种揭示真理、敞开大地、连结灵魂的艺术。在 AI 铺天盖地的时代，我们不需要焦虑，更加不需要恐慌。相反， AI 的出现反而就好像一面镜， 佢逼住我哋去剥离外在嘅技巧同埋形式，去重新审视人类最核心、最唔可以被取代嘅价值。我哋生命嘅经验、我哋嘅情感同埋我哋有爱嘅能力，因为只有当创作者注入咗灵魂艺术，先至可以真正打开真理，成为真正嘅艺术作品。我哋今日嘅节目差唔多去到尾声啦，唔知透过呢一集嘅节目，大家有冇回忆起一个令你非常之瞩目或者系铭记于心嘅艺术作品呢？如果大家鍾意呢一个类型嘅主题，不妨都留言话返俾我知。多谢各位听众嘅收听。喺节目嘅尾声，为大家送上一首宫崎骏电影《千与千寻》嘅主题曲《那个夏天》。希望下期再次同你喺呢个节目度相遇。拜拜。